我们一同来读一次的圣经，《民数记》15章。《民数记》15章32节以下，《民数记》32章。15章32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致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南西带子。你们背带着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时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诫命，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两段圣经，它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他说的是两件事，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件事。那第一段从32节到36节。他说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出去捡柴，他并没有犯罪，他没有道德行为上的错误，他只是捡柴，他有那个需要，是为着生活的需要去捡柴回来，那他就干犯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像这样的干犯安息日应该怎样去处理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他们就去问神，结果答案就是说一定要把他打死，用石头打死。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圣经啊，也许我们也会像犹太人、像以色列人一样，他越听神的话，越看神的话，他的心就越硬，而且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不近人情。但是我们知道，不是的。但是这里问题到底 发生在哪里。没有一个人想到安息日出去捡财的人，他所犯的是该死的罪。但是神说他该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问题就是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神是这样的，那这位神是很可怕的神，非常可怕的神。就是说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位神面前活得了，没有。那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我们是读不通的。你读圣经读来读去，你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虽然只有几节，但是这几节圣经所带来的影响非常的大。你可以说啊，他可以把以色列人塑造成犹太人，就是把他们的救主杀死的犹太人。这个圣经就是说，读来读去会使你变成，虽然不至于说完全失去人性的人，但是使你这个人变成非常不自然、不大像人一种人。我觉得从这段圣经里头啊，可以看出犹太人在世界上真的像神所说的，神说这般百姓是专门作恶，专门作恶。但是你另外一面来想，从这里的圣经来看，你也可以说神的话塑造出这样的一群人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变成很可怕的事情。一个侍奉主的人越侍奉越失去人性，越侍奉神越虚假。越侍奉神心越刚硬。越侍奉神越容易定罪人、审判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多多少少影响今天的基督徒。虽然这里所说的是犹太人，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圣经读，我们不会读圣经，我们会读到一个地步，这个人越来越不像人，越来越失去人该有的人性，他的同情心，他的宽容的心。人最优美的部分都逐渐会消失，或者说被破坏。那当然，这样说起来，那这段圣经应该怎么读，就有这个问题出现了。那这件事情呢，这个检裁安息日检裁第一个被众人用石头打死的人，他是第一个人。那我们再说，这个人所做的，当时的人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只知道他是刚犯了安息日，但是怎么样处置他呢？没有人知道怎么处置他。那处置他的是神，而神的宣判就是死，这是很显明的。那如果你认真去读圣经，照着字面来读，你说你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从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当然，我们所说的神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的。这里啊，他是这样子说，35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是怎么样治死他呢？是要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要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通通拿石头打死这个人。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死刑。要每一个人都有份于这件事情，所以啊，这段圣经呢，至少给我们看见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安息日？为什么安息日会重过，在神的眼目中会重过一个人的生命？那我们这些日子一直提到安息日的安息，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作为神，他创造了万有之后，他对他所造的一切，他很满意，所以呢，他就安息了，进入安息。他要人纪念这件事情。第一， 就是万有的一切都由这位神无所不能的神非常完满的把它造成，连造物的主宰他看了他所造的这一切他都很满意，所以呢他就进入安息。安息的意义我们是一再的强调，就是内心的安息。犹太人所强调的他们所能够认识的就是外面的安息，所以呢我们说犹太人越注重外面的安息，犹太人他就越来越没有安息，越来越没有安息。但是原初安息入的安息，那种安息是一种神圣的安息，是神的安息，不是人，人没有办法做到像神的那一种安息。就是说一切的完满在完满中进入一个永远的完满，但是这个安息入的安息落到人身上的时候竟然变成了一种非常不安息的死。所以在这段圣经里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没有更深的认识，只是在外表字句上的认识，你越对神的话认真了，你这个人可能就越可怕。这个就是旧约时代所带来的难处。那我们还没有讲完。第一件事情我们想要提出来的就是，在这段话语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神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这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它是众人的问题。神是这样子说，全会中每一个人都要拿石头打死这个人，不是神来打死，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的意思不单单是这个人应该死，那一些拿石头要打死人的这些人，你知道在安息日出去捡柴是每一个人都会做的，这是很简单的事。而且我们说这个没有关系到作恶，这只是一个人的需要。我再说，我们在这里看见了安息日它真正的意义是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这是很显然的。神所要的那个安息 重过人的生命，人天然的生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不大能够了解的。神看重我们里头的安息，重过我们的生命，这是很显然的。安息是一种生命，是一种神的生命。安息日到旷野去剪柴，这是人的一点点的需要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人看为最重要的是我的需要，但是神所最看重的不是人的需要，应该说是到底人需要的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的那个需要并不是神所要我们的那一种需要。我们最看重的就是我们天然生命的需要，天然生命的价值。但是神最看重的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一种安息，安息的生命，就是一切都完满的那一种的生命，而且是永永远远都是完满。我们不能够破坏这个生命，因为这是神的生命。不止如此，神还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要我们也像他一样的有这种的完满的永远的永恒的有永恒价值的那一个生命。简单的讲，神所要的人是一个安息的人，有安息的人，他内心里有一种的完满的，没有一点的缺欠的，没有一点的缺少的，而且是丰丰富富的，完完满满的那样的一种生命。所以他这里要全会众每一个人都拿石头打死他，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神是针对着每一个人。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的来说，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眼目中来看都是该死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句话你怎么领会？就好像说主耶稣到地上来，他不只替我们死，他也要求同时 要求我们，我们也要和他同死。死是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死就是对付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是消灭我们天然的生命。简单的讲，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没有安息的生命。神要他所造的人有像他一样的安息的生命，也就是说，神要他所造的人是完全像他儿子耶稣基督那样完满的一个人。天然的人要死，那当然我刚才讲的这些话不会是旧约时代的人所能够领会的，他们只是照着做。神说要把他打死，好，那我们就把他打死。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拿起石头来打死他，那我们就每一个人都拿起石头来打死他。那这种的领会力是我自己塑造我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到这里，我特别想要和弟兄姊妹讲的，就是这几个礼拜我一再的和弟兄姊妹强调的一件事，是灵里的开启。读圣经，你的灵要开启；认识神，你的灵要开启。不是用我们的头脑来领会、来想象这位神，凡是用你的头脑所想象出来的神，都不是神。是只有在你的灵里，你的灵被开启的时候，你所认识的神才是真正的一位神。所以我也和弟兄姊妹提到，为什么十条诫命那么注重的，他是非常着重的强调他是没有形象的。我们的难处就是说，你没有形象，那我怎么能够拜你呢？我要往哪一个方向拜？我要向谁拜？所以我想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强调第一件事情，这一段话里头，第一给我们看见安息日的安息，还有为什么我们要死，为什么我们需要死。基督徒他一进来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受尽的意义，就是不单单我要死，我是要和基督同死。而且我是与基督同死，不是我死，是我与基督同死，我才能够与基督同活。我自己一个人的死， 那当然是没有意义的。每一个人都要死的那一种死是没有意义的。这些日子我也常常想到这个问题，这是生命的长短的问题，就是人应该活多久。所以以前的人，就是我小时候我所认识的人，能够活到60岁、70岁，那就是非常的长命。但是现在，我从圣经里头所看见的是，一个人，或者是想，我对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我应该最少要活到120岁，这个是非常当然的事情。我觉得我以前是被蒙蔽，被众人蒙蔽，因为大家都活到40、50岁就开始回到家来，怎么样？等死。那时候的人，我说到了60岁，我小时候的人都已经是年纪很大了，能够达到80岁，那就是很少了。那现在当然是慢慢的增多，年纪会越来 越多，那是因为是医疗医药发达，来应付我们的生命的问题。但是我是从神的话语中来看人的生命，慢慢你就会看到为什么我不活到900岁，或者说为什么神要赛特一系列的这些人活到900多岁。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脆弱，应该人是很脆弱的，但是他却可以脆弱到活到900多岁。那现在的人一想到900多岁是不能想象的，一个人怎么可以活到那么久。通常直到今天也是一样，能够活到100岁，活到100岁你还看不出他是100岁，这样的人很少，通常都是老到老化到一个地步，枯干到一个地步，是里外都枯干，精神也枯干，身体也枯干。那就是说老到不想活，那这个就是人的生命的终点。实在说起来是没有盼望的。所以在这一段头一段话里，他所强调的是安息日的问题。这个安息日出去捡财的人，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安息的人。神的意思是安息日连捡财都不需要捡，因为 安息日既然是一个完满的日子，是让神进入安息的一个日子，还是需用到外面去剪裁吗？所以这个人是干犯了安息日的安息，就是说你应该安息的时候你不安息，所以他就死掉了。这是真正的意义。那这个问题就是要问到我们身上来，就是你有没有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主了之后你有没有安息？我们信主已经多久了？到底我们学到什么？我们从主那里得知什么？我们的救恩到底救我们到什么地步？这个救恩就是要拯救你到一个地步，能够进入神的安息。你不需要剪裁，你是一无缺少，你不需要忧虑，因为你样样都有。这应该是基督徒的表现。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并不是这样子，我们并不是一个安息的人，我们有很多的缺少，很多的需要，很多的不满意，很多的不满足。神赐给我们天然的生命，主耶稣来给我们重生的生命。基督徒啊，应该是丰丰满满，肉身的需要，精神上的需要，灵里头的需要，我们通通都有。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说，那这个救恩有没有带给你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这是福音，福音。这个福音不是，不单单是证据，免掉我们将来火湖的审判。我说那个是最初步的救恩，是一点点的救恩。最大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今生，就是现在。你一相信神，你一接受他的救恩，这个拯救是拯救你到一个地步，使你进入完满的安息。而我们今天还没有得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实在说，当我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是很可惜，有这样的感觉，而觉得我们很对不起神，非常对不起神。他给我们的是完满的东西，但是从我们身上我们活出来的却不是这种完满的东西。那我们的问题就在，到底我这个人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不柔和？为什么我不谦卑？不能谦卑，不能柔和。不能，没有忧虑。 不能没有恐惧，不能没有惧怕。为什么？所以这个人必须要死，必须要死。这是第一段话，第一段话里，它的主题就在安息日。连剪裁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需要，不需要。第二个段落37节到41节，这一段落是另外一件事，它就是强调神的百姓穿衣服。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各种各样的衣服，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样式。但是他们所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他特别强调衣服的最底下，衣服的穗子。衣服的穗子上要挂一条蓝色的带子。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衣服的问题就是外面的表现。衣服的穗最底下要有一个穗子。穗子到底为什么需要有穗子？它的重点乃是穗子上需要有一条蓝线，蓝色的线。穗子就是琐琐碎碎的穗，很多很多的杂七杂八的琐碎的，而且那个穗子是最靠近地的，应该是最属地的，琐琐碎碎的，你这样领会不会错的。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的琐琐碎碎的那些东西，通通都要十天。蓝色，蓝色的袋子，最琐碎的事情都需要是蓝色的，十天的。那我们的问题就是常常我们在教会里没有问题的，也不是说没有问题，至少是最没有问题的是在教会里。那我们一离开回家去，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琐琐碎碎的事情。但是这一段话就是你连那些琐琐碎碎的小事情通通都要十天。我们呢，这个教会里头我们说话大致上内容差不多，不会有太怎么样琐碎，但是我们回家去之后，我们会讲很多的闲话，我们会东想西想。他的意思就是说，连这些东西通通都要十天，蓝色。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思虑，都要十天。用 我们平常所说的话说，都要有神的同在。所以简单的讲，第一段32节到36节是告诉我们，你要成为一个安息的人，你这个人就是安息。第二个段落37节到41节就是告诉你，你要成为一个属天的人。所以很简单，两个重点，一个安息的人，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安息的人，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属天的人。没有一点掺杂，这个不是一个道理，这是真理，就是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你要做一个安息的人，没有忧虑，不需要忧虑，没有惧怕，不需要惧怕。第二，你要做一个属天的人，连你讲闲话都是属天的，你去做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通通都是属天的，没有一样是属地。你说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到？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求我们的，我们是没有一样做不到的。既然他这样要求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做得到。你不能够说我做不到，今天的人就是说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有脾气，我有什么什么，我做不到。你做不到是因为你没有救恩，或者你忽略了救恩，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救恩是什么。我们并不很认真地对待神的救恩，所以我们就忽略了这个救恩，结果你就发现，基督徒，你信主10年、20年、50年，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也不会有改变，而且我们也容让我们自己不需要改变，这样就可以了。我做这样的基督徒已经够好了，那是你自己的好。神并没有看到你的好，神所看见的就是你必须要死。像这个旷野，像这个在安息日出去捡柴的人一样，我们应该是一无所缺的人，我们不需要出去捡柴的。神要求你就是安息就可以。那我们就是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一条路，或者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条路，或者说我哪能够走这条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样发出来，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并没有得到拯救，我除了将来不需要下地狱之外，其他的 圣经里那么多的应许，我一样都没有得着。世界上的人怎么样，我这个基督徒也怎么样。他贪心，我也贪心；他说假话，我也说假话。他痛苦，我也痛苦；他烦恼，我也烦恼。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盼望主给我们一点光，我们也盼望主给我们更多的光，照到我们的内心来，使我们发现我们真正的需要在哪里。简单的讲，我们都要改变，我们都要改变，说话要改变，思想要改变，待人接物要改变，你私下的生活要改变。你的神会拯救我们，神要拯救我们。你来到神面前，就是接受他的救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请韩姊妹带领我们祷告。
主，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借着你仆人的口对我们说话，这些话深深地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真正的走在属天的道路上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再不能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要做完全的人，我们要做属天的人。我们也深知道我们不行，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真正的祈求坐在高天之上我们的父，把那属灵的部分赐给我们。求你开启我们，如不是你的开启，我们只是一个以个人为义、以个人为事的这样的一个允许的基督徒。我们在世上几十年什么都得不到，我们不愿意做这么一个可怜的人。因此我们要真正的呼求你，求你启示的灵下来进入我们里边，求你启示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来彻底的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也知道只有你在我们身上动工，我们谦卑下来，我们的老我死去，我们新的生命活出来。主呀，感谢你。我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